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千里思念，万里情。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千里思念万里情。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昨天我们和你分享了安徽的高姐妹的来信，如果您有收听昨天的节目，相信你也会被高姐妹的见证深深感动。哎呀，看到她的先生经历的重重的苦难，神啊，垂听了高姐妹在神面前恳切的、热切的、真诚的呼求和祷告，神不断的向他们施恩，不断的彰显他奇妙的神迹来拯救他们，来帮助他们。哎呀，感谢神，感谢神，上帝是那又真又活的神啊，让我们懂得如何在各样的人生的困境逆境当中完全的信靠神，完全的依靠神。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和你分享高姐妹她讲述她的儿子和她的女儿的见证。
我儿子三岁的时候跟他的堂哥在一起玩，用砍刀剁芦竹，他的大拇指被剁断了，从手指盖的位置断的，还有一点皮。我当时看流了很多血，就把那个手指头一直攥着，去到了街上的小诊所。到了诊所，那个手指头被我攥得有点发白了，那个医生就说这个手指头接不活了，这还有一点皮，剪掉吧。我说别剪掉，要是剪掉了以后哪还能长出来手指甲。我说你就帮忙把这个手指头给对上，然后用纱布裹上吧。他说这样不行，会感染的。我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就帮忙给对上，用纱布包扎一下。后来医生就帮忙给对上，用纱布裹着，也没有缝合，就那样用纱布包着。感谢神，神真是奇妙的神，一切荣耀都归给神。过了几天去换纱布，那个发白的手指头变紫了，这就说明接活了。神真是奇妙有能力的神，荣耀归给神。
这位姐妹啊，真是对神太有信心的哈。
哇，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我也看到姐妹家啊，虽然丈夫孩子都在遭遇着这些突发的危险患难，但是都有神的同在。
在许多的患难中就经历的神奇妙又丰富的恩典。
是的。后来跟他奶奶一起去走亲戚，回家的路上被摩托车撞了，当时也没想到要去给他检查头，就是给他看了胳膊，后来才知道头里面的血管被撞瘪了。当时我就想着，我是信主的，不能讹诈人家，看病花的钱也是我自己掏的。谁知道过了没有几个月，我儿子的病症就出现了，手开始拿不住东西。然后我们就去看了医生，医生就说这个病很严重，是看不好的病。当时我心里不是很相信，就又去到了很多其他的医院里面去看。后来我们去了省立医院、安医大，但是结果都是一样，都说治不好。我就迫切地向主祷告。到了第二年，他的病情加重了，眼睛也看不到了，说话也说不好了，腿也站不起来了。浑身就像软面条一样。我们去到市里的人民医院，医院不接收，我们就回家了。回家就开始向身边的人借钱，想着去合肥看。第二天要走的时候，我儿子真的病得很重，我就赶紧去到教会里，请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为我孩子祷告，求主不要让孩子在路上就没了，求主保守我们能够到合肥的医院。我想着到了医院就有救了。我在去合肥的路上也在不停地喊着主，只能依靠主，求主来救我的孩子。到了合肥的医院之后， 就把一年前看病时拍的片子给专家看，专家就说，我孩子的病治不好，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没有了。那个专家是从外留学回来的，在这个省立的医院里是主任，他当时跟我说，你孩子的这个病，目前世界上只有三个人得了，在中国你的孩子是第一个，在美国有两个人得这样的病，美国的医疗条件那么好，人家都治不了，你想想我们能治好吗？我听到了之后，我就不知所措了，因为当时我孩子眼看着就要不行了，孩子当时在重症监护室里，好多其他病人的家属都在走廊里看着，我当时真的是一点指望都没有了。但是这个时候也是神的恩典临到我，我就想起来圣经上的血漏妇人，她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就得到了医治，我就立马跪在那里祷告，求神开恩。我跪在那里向主祷告说，主啊，只要你别让我这个孩子死，哪怕是瞎，哪怕是瘫都行，只要你别让他死，我就好好的信你。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只有这一个孩子，我不停地向主祷告，向主要恩典，求神怜悯我，求神帮助。神真是怜悯人的神，神真是恩待我的神。第二天医院又来一个专家，是一个老年的长辈，这个专家也是前一年我们来到这个医院的时候给我儿子看病的专家。我去找他，很多病人家属都让我不要去，因为去了他也不会给我儿子看。医院里都是哪个医生接收的病人就由哪个医生负责。我在去的路上边走边祷告，主啊，求你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我的孩子，因为他病得实在严重。感谢神的恩典，我去找到那个老年的长辈医生，他也就给我孩子看了，他又重新给我的孩子打了吊水。吊过水以后，我孩子的高烧就稍微退了，因为之前都烧到了40度。到医院的几天都是这样，我一直祷告，也感谢神的怜悯，感谢神施恩拯救。再后来就不发烧了，稳定了下来，那个主任就让我们出院。我就跟他说，我们还有钱，我借的这些钱是为我的孩子借的，我都要花在他身上，我不想再把这些钱带回去了，我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了，我不想亏负他。那个主任就说，你不要嫌我说话难听，这里是医院，不是孤儿院，你这个孩子真的治不好了，你回家好好陪着他，能活一天就活一天。后来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就想着让他开点药拿回家，可以给我的孩子吃，但是不管怎么跟他商量他都不同意，他到最后也没有给我们拿药。但是我不想放弃，在办完出院手续之后，我又去重新挂号，挂的是那个老年的长辈的专家门诊，他也是一样的话，他说，你这个孩子吃药也是没用的，你就慢慢的照顾着他，这点钱你就给他买点吃的吧。后来我又跟他说，这些钱就是为了给我孩子治病借的，我就想都花在他身上，我不想带回去了。我又恳切的跟他商量，后来他也给开了点药，拿到药之后我们就回家了。回到家之后，哪里有聚会，我就带着我的孩子去守礼拜。我一点儿也不想闲着，因为我心里也很害怕。我想，我只能依靠我的神，我要好好的依靠神。神也恩待我，也怜悯我，感谢神的恩典。谁知道患难就是美福，我后来又怀孕了。回来之后没多久，我就知道我怀孕了。我想，不管这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要。家里的人让我去检查看看是男孩还是女孩，我就不愿意去，因为我知道这是神赐给我的。我没有去检查，我就在家好好的向神祷告。我想，我犯过一次错了，不能再犯了。我之前流过一次产，那个时候我不明白神的话，在我流产之后，我才听到讲道的人说，怀孕了故意流产也是杀人的罪。我想这个罪我不能再犯了。虽然那个时候计划生育很紧张， 就这样，我没有去检查，连胎位我也没有检查过。我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应许，因为在患难之中，神给了我这个孩子。我想，这是神应允我怀孕的。当时我儿子病得很严重，大队也发给我一个准生证。这是神也应允，人也应允啊。我向神祷告说，如果这个孩子是女孩，可能我的儿子就不会死；如果这个孩子是男孩，可能我的儿子就活不了了。我就这样迫切地向主祷告，感谢神的恩典。后来我生了个女儿，荣耀归给神。我在患难之中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是因为我住的宅子不好，说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总之哪里都不好。我不信。我家弟兄跟我说的时候，我也不信。我说天地都是神所造的，这一切都是神应允的，神若是不应允，我一根头发也不会落下。我住在这里也是神安排的，因为他是神，他早已知晓他的儿女要住在哪里。不管是水里火里，他的双手都托付着我们。他们想让我去拜那些偶像，我不去拜，我就好好的向主祷告，依靠主。我要靠着神的恩典得胜，我要好好的依靠我的神。
哎呀，你看哦，这位姐妹的见证啊，我昨天说啊，我看到她的见证就想到我的母亲，真的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首先呢，是他们都没有接受过教育，但是他们对神的信心都是那样的单纯啊，那样的真实。你看这位姐妹啊，人家就对她说，他们想让我去拜那些偶像，我不去拜，我就好好的向主祷告，依靠主，要靠着神的恩典来得胜。我过去在节目中有分享过呀，我的大弟呀、在小的时候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左手啊就不能够抬起来，很痛很痛很严重，给很多医生看了都查不出原因，也治不了。那个时候我的外祖父还没信主，就对我的母亲说，你去拜一拜吧，拜拜就好了，可能是有一些肮脏的东西。我母亲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啊，这个孩子是你赐给我的，我绝对不会再回去拜那些偶像，甚至即使这个孩子死了，我也不会回去拜那些偶像的，我把这个孩子交托在你的手中。祷告完了，后来呢再也没有看医生了，我的弟弟的手就这样的痊愈了。
哇，感谢主。
对神那种单纯的信心啊，
绝对的信心。
是的，神就向他彰显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恩典。
阿们。谢谢弟兄姐妹发来这些的见证啊，真的是特别的鼓舞我们。
是的，
是的，好宝贵啊。
真的，当然了，很多听众朋友各有各的困难，各有各的人生的问题，但是这些见证都能够激励我们，懂得如何在一切的艰难、患难、苦难中来信靠我们的神，来依靠我们的神，
也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有天赋。不管我们在这地上，我们是来自哪里，不管我们有怎样的工作，不管我们有怎样的背景，我们可能就是非常平凡、非常草根的一位打工族，但是只要我们有天赋，我们在一切的患难面前，我们就有了靠山。
是的，所以我很喜欢那句诗篇50篇第15节，上帝对我们说，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大救你。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啊，神知道我们的人生会经历很多患难，但是神说，你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感谢神，感谢神。
Amen。 接着来听姐妹的见证啊，还没完呢。每当患难临到我，我想我就是神的儿女，因为鞭打疼爱的是儿女。我想患难是神在管教我，靠着神的恩典，我的孩子也有变好一点。神真的是超过我所求，超过我所想。在我女儿一岁左右，我又怀孕了，因为当时我儿子病得很严重，嫂子又是计划生育专干，在生了我女儿之后，大队里也没有让我去结扎。这次我怀孕的感觉就像当初我怀我儿子的感觉一样，我就向神祷告说，主啊，就算我怀的这个不是个儿子，主啊，你也会给我换换的，因为你知道我担当不了，我家弟兄只会打打零工，也挣不了多少钱。后来我怀孕被大队里知道了，他们就来抓我去接扎。感谢神的恩典，那么多的人看着我，我就这样跑掉了。
哎呀，
哇，
当时那个年代啊，不容易哈、哦，不容易啊。
而且我看到姐妹最后一句话，那么多人看着我，我就这样跑掉了，也会让我想起主耶稣在遭到很多人反对攻击的时候，他就从人群中穿越出去了。神真的很奇妙。后来我就离开我家躲计划生育，一直到我的孩子出生，这期间多次有人来抓我，感谢神的保守，我也都躲掉了。神保守着我，护庇着我，就是要把这个孩子赐给我，我就给他起名叫恩赐。我嫂子就说，别叫恩赐，因为我们村里有一个人叫天赐，需要避讳，就叫恩惠吧。我说好，神的恩惠常与我同在。在我怀孕期间，我想到了圣经里约伯的故事，约伯的孩子虽然没有了，但是神后来赐给他的都是最美的。我虽然没有约伯那样的信心，但神也保守我，靠着神的恩典，我也把我的三个孩子都带到神的面前，也都受了洗，我们全家五口人也都来到了神的面前。
哇，这句话真宝贵，靠着神的恩典，我也把我的三个孩子都带到神的面前，也都受了洗，我们全家五口人也都来到神的面前。这位姐妹把她的先生带到神的面前，也将她三个孩子都带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我的母亲所做的。我们从小啊，母亲就严格的规定我们一定要去做礼拜啊，所以我们就在教会里头这样的成长。感谢神，
嗯，
感谢神，
感谢主。我再分享一下我大女儿身上的美好见证。她三岁的时候，在我嫂子家跟她堂哥玩，我嫂子当时也没在家，我跟我的小女儿去洗澡了。当时是腊月28，快过年了，她堂哥也才12岁，她烧了一锅水要洗衣服，一下把水烧开了。我跟我的小女儿洗完澡回到家，小女儿就去找她姐姐玩，大女儿一看到她妹妹洗了澡，她就说，我也要洗澡，我也要洗澡。她堂哥一听就想着把她抱起来要跟她玩，把锅盖掀开，她以为自己能抱得住她妹妹，结果我大女儿一看锅里的烟，一下就被吓到了，一挣扎她哥哥没有抱住，她就掉进了锅里，屁股上当时就掉了一层，还有两条腿的两边一直到脚踝也都被烫伤了。当时我也没敢去医院，因为我儿子依然病重，小孩子都还小，当时给我儿子看病借的钱都还没有还呢，家里根本没有钱。我就请了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为我家孩子祷告，有一个姐妹把他们家的烤灯也拿来了，感谢神。就这样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的女儿只能趴在床上。我当时只想到了没有钱，不敢去医院，只是一直向主祷告说，主啊，这些孩子都是主你赐给我的，求主怜悯，他哥哥还没有彻底的好，他要是有什么好歹，我该怎么办呢？后来才知道，烫伤烧伤很严重的时候，一不小心命都可能没有呢，想想也是后怕。也感谢神的恩典，实在是感谢神的保守，弟兄姐妹也都一直为我的孩子祷告。我的女儿后来也好了，也没有被吓到，只是有些疤痕，一切荣耀都归给神。
哎呦，听到这些故事啊， 真是把我们给吓得哈。
对呀、啊，
整个孩子掉进这个锅里头，哎呦天哪！
是，
可以想象多么的痛呀！啊，
没错，我觉得，哎呀，做母亲的看到那个景象，一定是太心疼了。我读我都觉得心疼的不得了。
是呀，你可以想象那一刹那，孩子已经痛得呱呱叫呀，对吗？
是撕心裂肺的。
哎呀，感谢神也拯救他们。哎呀，感谢神保守他平安，后来都平安了。
我的儿子在上完初中也就出去工作了，现在在当保安，一个月也有三四千，也能自己照顾好自己，身体状态也和普通人没什么差别，只是现在还没有配偶，我就想着耐心等候耶和华吧，等神来赐福，一切都交托给神。我内心也是真的非常感恩。我有时候出门在路上，就会看到我们附近有孩子跟我儿子大小差不多，应该也是得了病，就不知道回家。下雨下雪，也就那样在路上。我每次看到他，回家之后就流泪祷告，感谢神能医治我的儿子，感谢神的保守，感谢神的怜悯，让我的儿子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不仅如此，我两个女儿上学时，有一部分的生活费，还有需要在手机上缴纳的学费，也都是我儿子支付的。真的感谢神的怜悯，感谢神施恩于我。我的大女儿也毕业了，小女儿还在上学，不过也快毕业了。我这一路走来，有太多的见证了，就先说说这些吧。每次想到发生在我们家里的事情，我都会流泪。我知道我流的是感恩的泪。我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将我们家里的见证说出来。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保守。
他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机会，都会将家庭里的见证说出来。我母亲就是这样呀，见到任何的亲朋好友，都会向他们讲述神奇妙的作为，神在我们家庭中一切奇妙的作为。
感谢神。
哎呀，感谢神保守这个孩子，保守高姐妹的儿子，你看长大了能够工作了，也能够来支持妹妹们读书呀。感谢神啊。
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家庭虽然走过很多的苦难，但是神的恩典却大过这一切。姐妹说她还有很多的见证，虽然拥抱的节目就快停播了，但是乐谷的节目欢迎姐妹发来您的见证，让我们继续在乐谷咏叹调中继续一起来讲述歌颂和赞美神的恩典。
是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一些很感人的见证，神在你生命中奇妙的作为，你千万不要保持沉默哦。希望你也写信来给永恩，让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能够透过广播节目和广大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会传到天涯海角的。当然弟兄有专门的专属节目啊，天路难行客您可以发给心源，那姐妹们的见证可以发给永恩。永恩的乐谷咏叹调的邮箱是乐谷 at 良友 .net。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感恩的泪慈爱的手，紧紧 走脚下的路。走脚